据我所知，我们聚会中的球迷不是很多，所以已经有十多年的福音之家，我所讲的讲道几乎一次也没有提赢球的事。不过最近所发生的，我真是忍不住把它用做一个比喻，以弱胜强的事例，大家都喜欢对不对？以弱胜强的事例。那么如果有屏幕上的那个莱切斯特城，这个词我一直不能说， Leicester City 的那个足球俱乐部，真的是一个以弱胜强的实力。那么感谢主，下周我们会终于到圣经最有名的故事之一，也就是大卫和歌利亚那个故事，所以很希望你们下周可以过来跟我们一起探讨。那么最近四个礼拜，我们每周看见了好几段挺长的经文，进一步明白为什么神会通过一个王来实现他的救赎计划。那么这两周我们干嘛将来缓慢下来只读一章经文，今天读十六章，下周学第十七章了。为什么这样缓慢下来呢？朋友，我们要发现，为了掌握神立王的事，咱们一定要明白这两章关键的经文。即便你不是球迷，有可能你最近读到这个 Leicester 俱乐部他们的成功， 也许你也读到他们吃比萨，吃披萨的一个晚餐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时间。如果你没有读，你可以用百度一下看看 Leicester City 比萨，肯定可以读到什么呢。就是说十月份那个教练带球员们去 Leicester City 的一家比萨店，听起来很微不足道对不对？他们吃披萨无所谓，微不足道。但其实现在回顾看，我们知道对球员来讲这是重大的时刻，后果其实对其他的俱乐部也很有影响。现在不值得浪费时间来解释为什么，但我可以保证当时的人不晓得吃比萨的那个时刻会算上重要的时刻，当时他们根本不知道那天的重要性。要么是球员也好，要么是餐厅人员也好，大部分人甚至所有的人都不会知道那天的晚餐是今年赢球其中关键的时刻，关键的一种转折点。那当然撒母耳记上十六章所发生的事不是在一家比萨店，但同样从表面上看起来，刚才 Tim 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看起来所记载的不值得我们投入整个讲道来分析。那么当时所涉及的人难以置信十六章所发生的会算上以色列历史以色列人重大的转折点。那下面我们会发现这的确是很重要的时刻，不只是在整本书里撒母耳记上，也是在整个救赎计划。咱们一起看。那么除了的读看起来所发生的算不上什么剧情片，但实际上从头到尾作者让读者乘坐情绪的过山车。你喜欢坐过山车吗？那么今天下午我们一起做一个情绪的过山车。若是个喜剧，它是不是会有两幕？咱们先看第一幕，一到十三节，合神心意的君王，合神心意的君王。然后我们一起读第一节好不好？第一节，耶和华。 情绪的过山车从哪一个情绪开始呢？什么情绪？悲哀，对不对？现在我们看见神已经弃绝了扫罗做王，那么当然撒摩耳感到悲哀。你想一想，在此之前撒摩耳肯定跟扫罗活了很长时间，他不只是亲自的高立扫罗做王，他也是不断的引导扫罗这个王。先知撒摩耳这个先知有很重要的角色，那他跟扫罗的关系很亲密，感到悲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毕竟被神弃绝一定把痛苦带到扫罗一家，不仅如此，他也知道以色列的王，他的情况也直接影响神所有的子民。八章十八节你还记得没有？你如果写笔记你可以写下来，然后以后你可以参考。到时你们必因你们为自己拣选的王而哀求，那时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接着读，悲哀变成什么新的情绪呢？你看第二节，实际上第二节撒母耳说，我怎么能去呢？扫罗听见了必定杀我。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头母牛，母牛犊去，就是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什么新的情绪呢？害怕，对不对？从悲哀到害怕，害怕是可以理解的，对不对？你想一想，如果撒母耳高立一个新人做王，当然扫罗会非常讨厌，甚至扫罗会让撒母耳被指责叛徒，对不对？我就是王，你干嘛让另外一个人做王呢？被指责叛徒。那不足为奇的是，撒母耳自己不是唯一的感到害怕。当他到达伯利恒，你看看他们伯利恒人们的反应怎么样？你看第四节后半节，城里的长老，他们都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很害怕，对不对？很有可能他们听说过撒母耳和扫罗的冲突，当然他们不愿意卷入他们的争论，很麻烦，害怕。那么作为读者，从一开始我们知道献祭宴席只是个烟幕，撒母耳的使命很清楚。他的使命是什么？他去伯利恒单单是为了什么？为了高利耶西家其中一个儿子做神所拣选的王。那么现在的情绪是不是又改变了？从悲哀到害怕，到什么新的情绪呢？期待，期待。耶西有好几个儿子，到底哪一位是神所拣选的人？谁会被选择？谁会做王呢？别忘了，选扫罗是很明显的，在众人中没有一个可与他相比的，他更英俊， 比其他人高出一个头。扫罗很明显，这个人肯定会做王。那么当耶西先介绍伊利亚，好像撒母耳认为这过程应该很快，从他的外貌，从这个老大的外貌，从他的身材，老大肯定是神所高立的那位君王。但从第七节我们发现以利亚却不是神所拣选的。那么耶西让下一个儿子在撒母耳面前经过，不行，他也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撒母耳肯定越来越期待， 一个又一个经过，但每一次神说的一样，不行不行不行，一直到最后一个儿子还是不行，不是神所拣选的。那怎么办呢？神明确地告诉他，在耶西的家已经预定了其中的一个儿子为他做王。撒母耳很有可能感到不知所措，所以第十一节他只能问耶西，孩子们全都在这里吗？原来还有一个儿子，名字叫什么？大卫。不管他是牧牛的还是牧羊的，这个人不在他们中间。好像耶西他本来以为没必要去介绍大卫，毕竟他是最小的，他在牧羊，选他是不可能的。反正耶西让他过来，撒母耳一看到就听见这十二节，神说就是这一个，你起来告立他吧。用普通的眼睛，大卫这小伙子是不可能考虑的，但这才是重点。咱们需要花一点时间集中在第七节，对不对？第七节，你看第七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高大的身材，因为我不拣选他。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表，耶和华是看内心。其实读者应该早就知道，神所拣选的王肯定会跟世人所选择的王不一样，对不对？像这我们看见这句话，十三章十四节，十三章十四节，现在你的王位，这是针对扫罗的一句话，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为自己找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还有上周十五章二十八节，耶和华把以色列国从你身上撕裂，赐给你更好的人。那更好指的是哪方面的好呢？答案的一部分就在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十六章，也在于十六章的题解。什么答案？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表，耶和华是看内心。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表面看，看起来是下面的意思，人所看重的是外貌，但神所关心的是人们的心。换句话说，神所关心的是这个人是否敬畏神，过圣洁的生活。不管他的样子怎么样，更重要是他的心。那么当然听从神确实很重要，上周我们看到这一点，扫罗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听从，对不对？但好像第七节的意义还有另外一个含义，更多是什么意思呢？大卫作为在神计划当中所选择使用的人。其实刚才我提到的十三章十四节帮助我们明白，神所拣选的王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合神心意的王。首要的不是这个人的表现，而是这个人在神的计划中，不是这个人把神放在他自己的心，而是这个人在神心中。我再说一遍，不是这个人把神放在心中，而是这个人在神心中。人是看外表，所以当以色列要当他们要求一个王像列国一样的王，扫罗真是 完美匹配，对不对？他比其他人高出一个头，非常合适。人所选择的王靠着人自己的力量，别忘了撒母耳上二章哈拿的祷告给整本书设定议程，你记得吗？如果你是以后加入到这个系列讲的，特别推荐你下载听听周前三个讲的，特别是第一个，让我们看到第二章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哈拿的祷告，包括 哪些话呢？包括这句话，人得胜不是靠着力量，神要赐力量给他所立的王，高举他高立之人的脚。耶西最小的儿子是神计划当中所要使用的王，所以从我们第一次接触大卫这个人，我们可以知道他的王位不是建立在大卫的表现，而是完全依靠神的美意。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君王。那无论是原先读者还是现在的你我，我们都要学会如何辨认合神心意的王，神所选择的合神心意的王。咱们不必用肉眼看重世人所关心的，咱们要关心什么呢？这个人是否在神的计划，这个人是否在神的心中，这个人是否是神计划当中被选择使用的王？说起来容易，但到底怎么辨认呢？其实一大部分的答案在下周的十七章，所以请大家耐心的等候，也可以这几天继续往下可以读，准备下周的经文。但今天在我们第二幕十六章后半段的经文也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启发。十四到二十三节，他不在伯利恒，我们已经搬到扫罗的宫廷，扫罗的宫廷，所以我们已经到了今天第二个要点，十四到二十三节。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再一次乘坐情绪的过山车，做好准备吗？好，我们先开始。你看第十四节，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扫罗，有恶鬼从耶和华那里来惊扰他。扫罗的情绪很清楚，对不对？惊扰。发挥想象力，当时在仆人的住所，他们是不是肯定都在扫罗的背后谈到他心情不好？哎呀，老总的脾气最近怎么那么暴躁呢？难怪他们叫扫罗给他出出主意。宫廷的人已经做出推测，正在折磨扫罗的邪灵应该是从上帝而来的。那么其中一位臣仆提出一个想法来解决扫罗情绪的问题，找一个善于谈心的人，然后当你被感到惊扰的时候，他为你谈心，你就会好了。作为读者，我们一点不被惊讶，读到第十八节，对不对？其中一个人说，我就知道这样一个人。当神所弃绝的王接触神所选择的大卫，到底会怎么样呢？这是不是变得很兴奋？哦，神所弃绝的王终于会接触神所拣选的王，会怎么样呢？现在我们在坐的过山车马上会转到新的情绪，从惊扰到什么情绪呢？第二十一节，大卫到了扫罗那里， 就侍立在他面前。扫罗很爱他，他就做了替扫罗拿起那武器的人。扫罗再派人到耶西里去说，请你让大卫侍立在我面前吧，因为我喜欢他。从惊扰到什么呢？喜欢，喜欢。不是说扫罗认为这个小伙子还可以，大卫很受欢迎，不是还可以，而是扫罗很爱大卫。这是不是充满讽刺？神被弃绝的扫罗心甘不安，他无可奈何的要依赖被神拣选的大卫，依靠大卫所给予的帮助。第二十三节，每一次有恶鬼临到扫罗的身上，大卫为他弹琴，扫罗就舒服畅快，恶鬼也离开了。怪不得扫罗很爱大卫，通过大卫的服侍，惊扰变成舒畅，惊扰变成舒畅。那么十六章情绪的过山车我们先到这儿，但我们现在要继续探索为什么以上的叙述帮助我们辨认神所拣选的王呢？上周我不知道你记得没有，我提到学旧约书常常用对比来说明他们的观点。对比，上一次我们看到扫罗和他儿子耶拿旦一个对比，对不对？这一次看看作者是如何对比扫罗和大卫。不知道刚才听 Tim 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对比。像列国一样的王扫罗，从别人夺取，让别人服侍，神所拣选的王势力在扫罗面前给予服处。最讽刺的一点就是扫罗让大卫替他拿武器，下周我们会发现这变得更明显更讽刺的。十六章还有哪些对比呢？如果你没有注意到最主要的对比，可能是因为我们刚才看第一幕的时候没有读最后一句话，十三节。十三节非常的重要。十六章十三节，撒母耳就拿起牲牛的角，在他的弟兄中膏立他。从那天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后来撒母耳动身往拉玛去了。那当时大卫的哥哥们他们所了解的程度我真不知道，也许正如这个 Lester 城，他们一家，他们在一家比萨店十月份，也许跟当时一样，他们根本不知道是对营销多么有影响。也许大卫的哥哥他们根本不知道当时是个重大的时刻。作为撒母耳的读者我们就不一样，是不是？我们很不一样，我们站在不同的位置，不只是因为我们在做事后诸葛亮，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作者的解释。什么解释呢？从那天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耶和华。为什么这句话多么的重要呢？毕竟这并不是第一次神的灵临到人的身上。读过十世纪的人是不是熟悉这句话？我们常常读那时耶和华的灵临到谁谁谁的身上，这很正常的。每次神给以色列预备一个可以拯救他们的一位领袖， 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们。甚至扫罗他自己作者几次用同样的语言来强调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笔记你可以写11:6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11:6神的灵大大感动他。那么之所以这一次不一样，是因为第13节的前四个字，不是前四个字，就是13节的四个字，哪四个字呢？从那天起，从那天起。之前神的灵只是暂时临到领袖的身上，为了完成实现神的美意。那扫罗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以前神的灵临到他身上，然后确实通过扫罗神实现了各种各样的，包括上周我们所看到的针对亚玛力人让他们被打败了。但14节你看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扫罗，也就是说被圣灵充满只是暂时的，以后神的灵就离开了。大卫不一样，因为从那天起被圣灵充满，从那天起被圣灵充满，他就是和神西伊的王。若你熟悉大卫认罪的诗篇51，你记得没有？第11节大卫这样向神呼求，不要从我身上收回你的圣灵。当时大卫已经做过太多的不可思议的罪恶，他知道他认罪，他说主啊，不要让你的圣灵，不要从我身上收回你的圣灵。没有，圣灵一直在大卫的身上。从撒母耳上16章的那天起，耶和华的灵降在大卫的身上。怪不得18节当那个臣仆推荐大卫的时候，他加上这句话，当然他不理解，但是有什么话呢？耶和华必与他同在，耶和华也与他同在。不管是原先的读者，还是2016年的我们，神想让我们辨认合神心意的君王。表面看，大卫给扫罗弹琴，不是神救赎计划很重要的时刻，但其实我希望大家已经慢慢开始明白，这确实是很重大的时刻。在撒母耳记上的开头，你记得没有这个情况？以色列的情况，撒母耳记上的开头，以色列中没有王，对不对？没有王，人人各行其事，很乱七八糟。没有王，人人各行其事。从10章一直到15章，以色列有扫罗做王，像列国一样的王。其实从15章以后继续有扫罗做王，但是我们到了16章的结尾，虽然当时大部分的人不知道属灵的幕后所发生的一切，作为读者我们就可以辨认神所拣选的王。虽然当时扫罗他仍然在宫廷里继续做王，其实我们会发现一直到撒母耳记上的结尾，扫罗一直做王，但实际上我们早就知道神已经高立合神心意的被圣灵充满的王大卫。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那你想一想，远先的读者他们早就知道大卫这个王，伟大的王，他们也正在等候给大卫王应许的会有一个后裔， 那位永恒的君王。那这个十六章的经文如何帮助原先读者呢？他们不应当用肉眼来辨认神所选择的和神心意的王，他们要辨认和神心意的王，不要用肉眼。我们自己呢，以赛亚先知充满宝贵的预言，包括下面关于神要拆派的君王，笔记你可以写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到五节，从耶西的树干必生出一根嫩芽，从他的根而出的枝条必结果子，耶和华的灵必停留在他身上，就是智慧的灵和聪明的灵，谋略的灵和能力的灵，知识的灵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感谢主。撒母耳记十六章让我们学会如何辨认神所拣选的王。当我们读到耶稣的洗礼，当我们见到圣灵降在他身上，当我们听到从天上的声音，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们马上就辨认和神心意的王，我们马上就知道这是神计划当中选择使用的王。我不晓得今天在座的非基督徒是怎么想的，但是我可以肯定我们兄弟姐妹们所认识的很多非基督徒朋友，要么是亲戚朋友，要么是同事同学，很有可能以为我们疯了，对不对？你们基督徒，你们干嘛浪费那么多的时间、金钱、才能去投入一个看不见的、活在2000年之前的一位耶稣这个人？也许自己有时候有点怀疑我们对耶稣的忠心是不是有点过分。若现在你全心热心认真的参与服事，参与福音事工，然后就影响到你现在的学习、学校的考试或者是职业的发展，我们将来会不会后悔？弟兄姐妹，咱们要小心单单凭着肉眼，神早就立了他的王，他所喜悦的儿子。在今后的日子，咱们要用信心的眼目珍惜我们所服侍的合神心意的被圣灵充满的君王。咱们一起低头祷告。全能的上帝，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立了你的儿子做王，做你合神心意的被圣灵充满的永恒的君王。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把这点辨认出来，帮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继续去默想如何我们可以在今后的日子不要凭着肉眼，而要用信心的眼目来继续相信耶稣确实是王，然后这一点要如何影响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帮助我们如何讨你喜悦的来看待我们的世界，看待我们的一生。谢谢你给我们立这样的一位王，通过下面的讨论，通过我们今后的默想，求你让我们越来越珍惜你的王耶稣基督。为你名的缘故祷告。